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1年4月15日，欢迎您收听 SBS 中文的疫苗快报，我是吴英。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要为您解答几个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有关疫苗的问题，那希望呢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帮助。那最近呢，有很多听众朋友都说，我们听说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以后有可能会形成血栓塞，听起来非常可怕，究竟有没有必要对它感到非常担心呢？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在有证据表明阿斯利康疫苗涉及出现罕见的血栓塞，也就是所谓的血小板减少症候群，这样一个严重的副作用之后呢，澳大利亚的免疫技术咨询小组在上个星期是发出了最新建议，建议50岁以下的成年人来接种辉瑞疫苗，而50岁以上人士目前仍然是继续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在此之前，澳大利亚出现了2例40多岁人士在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之后出现血栓塞的病例，而欧洲和英国也出现了多起类似的病例。丹麦已经在当地时间4月14日宣布永久停用阿斯利康疫苗。在澳大利亚，有关部门已经为民众接种了70万剂的阿斯利康疫苗。当局敦促所有已经接种这款疫苗的人应该要留意自己有没有出现头痛、视力模糊、呼吸短促、胸口痛、脚部肿胀还有腹痛等症状。同时呢，也提醒大家留意注射部位的周围是否有出现淤伤或者是红点，主要呢是看您在接种疫苗之后的最初2周里有没有这些症状。那很多人在听说这些新闻之后啊，是感到非常害怕，尤其是那些已经打过一针阿斯利康疫苗的朋友，甚至是感到有点杯弓蛇影，担心呢就有血栓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为此，我们采访了西西尼大学的医学教授林奇恩，他说，根据目前所知的统计数字，每100万人里接种阿斯利康可能会出现大概4个血栓塞的个案，也就是说血栓发生的比例是4%。那从比例上来看呢，林教授解释，每100万名服用避孕药的女性当中，有500到1200人有可能会出现血栓，比例为0.05%到0.12%。而吸烟的人，他们出现血栓塞的几率是0.1763%，也就是大约在每100万人中有1763人。所以这样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出现血栓的几率，甚至还没有服避孕药和吸烟高。另外，我在这里呢，也想要提醒大家，其实新冠病毒本身也跟某些血栓塞的风险有关。根据报道，那些得了新冠症状严重的人，他们同样有可能会出现血栓，而且血栓会顺着血液流到肺部，导致患者窒息而死，或者是引发其他的并发症。林奇恩教授告诉 SBS 中文，根据目前的数字，在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以后出现血栓的人士当中，99.4%的患者是50岁以下的女性。医学界相信，由于这群女性当中可能也有正在服用避孕药物或者是其他荷尔蒙药的人，所以呢，这些人本身就属于可能出现血栓塞的高危人群。目前除了阿斯利康疫苗，在全球范围内当局已经对接种人士的范围做出了一些限制之外呢，还有一种在接种之后有可能导致罕见但是严重血栓病例的新冠疫苗，强生腺病毒载体疫苗，也已经被美国当局暂时叫停接种，正在审查它的不良反应病例，评估其潜在的意义。据称，美国在接种680万剂强生疫苗之后出现了6例血栓病例， 患者均为女性，年龄在18岁到48岁。这些患者在接种强生疫苗之后6到13天出现血栓的症状，随后被诊断出脑静脉窦血栓形成，并且伴有血小板减少症。目前已经有1人死亡，1人收治重症监护室 ICU， 情况危急。澳大利亚政府已经表示，考虑到强生疫苗跟阿斯利康疫苗同属腺病毒载体疫苗，所以澳洲方面没有购买和使用强生疫苗的计划。那前面我们讲到，澳大利亚有关部门已经为澳洲的民众接种了70万剂的阿斯利康疫苗，所以现在一部分已经打了这款疫苗第一针的朋友就想问，打了第一针之后，他们还能不能转用其他的疫苗？那根据我们的了解，澳洲政府目前的政策呢，是规定民众在接种了第一剂疫苗之后，不能在第二剂来去改接种其他的疫苗。而且目前也没有临床的试验表明，在打了一针之后，改用其他药厂的疫苗注射第二剂是一个安全的做法。西西尼大学的医学教授林奇恩说，虽然有研究显示第一剂注射某种疫苗，第二剂注射另外一种疫苗，疫苗在预防新冠病毒方面依然有效，但是对于如何接种，哪款疫苗与哪款疫苗能够混合接种，这样的做法是否安全等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定案。另外还有的人可能会想问，现在疫苗的剂量不够，当局建议50岁以上的人士继续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等到未来其他疫苗的产量跟上了，以后50岁以上的人士能不能去选择接种辉瑞疫苗呢？对此，我们从澳大利亚卫生部发言人那里得到的回答是，当局会根据疫苗的可获得性以及临床的指引来决定为民众接种指定合适的疫苗。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吴英带来的 SBS 中文疫苗快报，回答3个朋友们有可能会关心的疫苗的问题。 SBS 电台全天候关注您最关注的新闻信息，欢迎下载和使用 SBS Radio APP 关注 SBS Mandarin， 或者登录网站sbs.com.au/Chinese 来收听和浏览更多新闻资讯。